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的时间带您来关注一下，就是今天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是表示说，美国是上周末包了一架飞机，把这个非法入境的中国的移民呢遣返回国了。那么这是2018年来第一次出现的美国包机遣返中国非法入境移民的大型的活动。当然国土安全部没有具体说这个飞机上有多少人，但是呢是表示说肯定会安排更多的遣返航空班呢。那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做亚历杭德罗他呢是这个在声明当中谈到说，他们会继续执行移民法，遣返那些没有任何合法理由留在美国的个人，而且还谈到说，国土安全部执行美国移民法对那些没有合法居留的人呢会施加严厉的惩罚，这是符合国际义务的。那其实国土安全部目前已经是进行了120多个国际遣返的航班，那分别呢遣返了来自20多个国家不同的非法移民，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那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还写到说，这个他们部门呢会定期和整个西半球以及世界各地的同行接触，让那些国家呢接受就是非法入境美国的这些被遣返的国民，并且呢也要求其他国家采取措施减少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数量，促进安全合法有序的入境的途径，还会追究跨国犯罪网络滥用美国合法贸易和旅行系统进行走私剥削弱势群体的相关的责任。那么虽然国土安全部没说到底遣返了多少来自中国的这个非法移民，但是美联社有个报道呢，据消息人士透露说，总共遣返了116个从中国来的这个非法移民。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美中关系持续的恶化，中国人获得美国签证的难度确实是在加大，再加上中共在疫情期间进行清零封锁，以及在中国国内呢加大审查的力度，冲击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导致大批走投无路的中国人选择逃离中国。美墨边境非法入境美国的这个中国公民的数量呢是急剧的增加。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在2024年财年期间，截至到今年5月份，在美墨南部边境和美加边境入境口岸总共发现了将近56000名的中国移民，那么超过截至去年10月份整个2023年的52700人。所以大家看看，这个从中国来的这个非法移民就仅仅在去年一年就有了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激增甚至是过去多少年的这个总额的数量都没有过去这么一两年的人数多确实体现了一定的问题啊。那么2023年的这个厄瓜多尔已经成为了几万名打算前往美墨边境的中国公民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许多人呢最终是越过南部边境进到了加州。那许多中国公民从厄瓜多尔前往这个提瓦纳还有下加州的一些其他的地点路程总共是超过3000英里需要穿越丛林、沙漠和城市，并且要进入到美国的圣地亚哥。大多数的中国移民呢会向美国边境巡逻队进行自首，请求政治庇护。那之前呢我们其实在网络上大家也知道把这个路线称为走线嘛那我们也采访过了一些从中国大陆走线来的人有的拖家带口，有的就是个年轻人独自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迫不得已的一些心酸和理由，也有在中国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共政府的这种压迫和迫害的一些经历那么这个厄瓜多尔呢因为成为了众多就是走线进来的这个非法移民的一个必经之路。在6月18号的时候他是宣布要暂停和北京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主要是曾经为前往厄瓜多尔的这个中国公民免签所以厄瓜多尔就这就成为了为什么那么多想要走线进美国的这个中国的非法移民选择这里了但是厄瓜多尔说我们不干了把这个免签取消了，原因就是呢他们发现非法移民的人数在令人担忧的增加。 但是呢，也有分析认为说这个新的替代路线啊，可能很快就会找到，只是成本会增加而已。未来呢，还是阻挡不了啊这些无奈的中国人不断的走线来到美国。那美国驻日本大使叫做伊曼纽尔啊，在四月初曾经有接受自媒体 China Talk 的采访，当时他就说哈，这个中共当局呢不断的逮捕企业家，把中国企业家赶出了中国，现在企业家们不创业，青年失业率高，资本呢都在外逃啊。这个伊曼纽尔呢之前在接受别的媒体访问的时候也谈到过类似的事情，他说中国人和资金都在外逃，中国国内的那种表面的平静呢其实并不平静，而是一场噩梦啊。那么这场噩梦之下，很多想要醒过来的人呢就选择了走线。那走线当然对美国来说这是违反移民法的所以也被称为非法入境非法移民的这样的活动嘛。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从另外一个侧面的角度啊，我们可以也了解到这个大环境的背景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选择冒险走线进入到美国哈，这就是更加深层的另外的一些原因了哈。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美国政府呢是已经采取行动了大规模的要打击这个非法入境的移民。那么包括其中也就包括从中国来的这些同胞们也会一样受到的影响哈。好，那么对于加州，不光是加州，全美都面临的但是在加州还有德州这些边境州是非常突出的这些边境移民危机的问题，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也欢迎您留言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888-275-1628 888-275-1628来跟我们分享看看您的想法。好，那下面呢还有一个话题挺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47号提案。今年呢不是在民间呢是有公投就是收集了超过90万个签名了希望能够上选票，然后让选民重新选择修改来去补掉之前47号提案所带来的执法的漏洞的问题。那这个加州犯罪猖獗也被认为是47号提案之前这个把重罪变轻罪这个造成很多这个惯犯零售盗窃不断的，很多人认为是跟47号提案相关嘛。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引发跨党派的关注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议员呢其实都在关心这个事情。那虽然呢这个现在加州的州长和部分的民主党的议员他们不同意通过这个公投的方式来修改47号提案。但是呢47号提案的这个修改方案现在已经正式确定会出现在11月大选的选票上了。那也就是说作为选民呢我们是有机会对社区的安全议题再一次做出选择。这个是上周五6月28号由加州安全社区联盟就是推动修改47号提案的这个主要组织呢是正式宣布的那这个修改47号的提案的法案的名称叫做减少游民吸毒成瘾和盗窃那这个全州倡议呢已经在这个超过90万选民的签名支持之下呢顺利的通过了加州州务卿的认证已经确定会登上今年的选票了现在看这个加州州务卿网站呢也都是证实了这一点那么这个倡议公投案的三个重点是，首先任何人如果因为盗窃被捕超过三次，无论金额大小都会被视为重罪，也要求加强对毒贩特别是芬太尼毒贩的惩罚，要进一步遏制药物成瘾和游民的问题。另外对于任何持有鸦片可卡因等硬性毒品的人呢，要求要对他们进行强制的戒毒否则呢就会面临重罪的一个指控。那这些重点呢主要是针对修改加州现行47号提案当中的一个条文规定47号提案呢之前是2014年由大选通过的，是把持有毒品、偷窃、商店盗窃、伪造支票等等原本是重罪的一系列罪责呢全改为了轻罪，同时把重罪盗窃的门槛从450块美金提高到了950美元。那950美元以下盗窃就变成了无需入狱无需负责的一种行为那就导致加州的两党的立法委员代表包括执法和司法机构很多社区的领袖选民还有成千上万个企业家们都认为这简直就是给这个零售盗窃带来了一个免死金牌一样 那所以呢，他们是都希望能够对47号提案通修改啊，来解决这个立法的漏洞问题。但是呢，最近加州州长纽森啊，还有这个很多几位民主党的领袖呢，提出了14项公共安全法案修正案。那么这个修正案呢，原本被称为是毒丸条款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刚才前面说游民滥毒和盗窃减少法案，就是修改47号提案的公投案在大选通过的话，这14项公共安全法案就要生效啊，不是就要失效了啊，那么就相当于把这个捆绑在了很多这个支持修改47号的人就认为说这是绑架了要修改47号提案的这个立法嘛。那么当然这个14项公共安全法案被称为毒丸条款的法案呢，最后在这个议会当中啊缺乏支持并没有通过啊，而是撤回了。不过呢有一个新的举措啊，是来自州长纽森还有就是反对修改47号提案的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们，他们在星期天的晚上又推出了一个另外一个改革47号提案的版本，叫做 SB1381。那我们都知道7月3号就是你要再来一个版本登上选票的话，就7月3号就是一个最后的 deadline， 也就是明天了哈。所以呢这个加州立法者们就定在明天晚上7点要召开一个参众两院的特别大会，专门对这个 SB1381 进行一个全体的表决。那么这个根据加州州长纽森的网站呢，这个 SB1381 呢是说要取代47号提案，主要内容是打击在3年内3次被判有罪的盗窃的惯犯，并且允许执法机构合并多起盗窃案的作案金额对窃贼呢进行重罪起诉，而且会严惩故意隐瞒出售掺有芬太尼药物的人，建立全州范围的芬太尼告知要求，以便检察官更容易指控芬太尼毒贩的谋杀罪，还有要增加戒毒资源等等。但是呢这个加州反毒联盟的总裁啊李绍敏先生认为说，这个 SB1381 法案呢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修改47号提案这个带来的严重问题哈。他说这个1381法案呢对芬太尼毒贩没有直接的惩罚措施，对大量贩运芬太尼或者持枪的贩毒者呢也没有加重的处罚，缺乏强制的戒毒条款，也没有对无家可归者增加任何帮助啊。另外他指出这个法案是要求惯偷在3年内3次被定罪才能被重罪起诉，每次金额低于50块钱不算犯罪，他认为这是950块钱才算重罪的一个弱化版。而且这个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被定罪其实是很难的，可是修改47号提案前面说的那个公投案呢，他是说只要你3次被捕啊，因为盗窃被捕你就可以要把它定为重罪啊，所以这个是更加容易的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李绍敏先生是希望呢大家去在这个明天不是关键的一个时刻嘛，赶快跟自己的参众代表自己的啊，在参众两院的加州议会的这些民选代表们跟他们去沟通啊，表达您的想法。当然他是不赞成通过这个 SB1381 的，他希望能够直接修改47号提案的这个法案呢在今年11月大选去进行通过哈。那不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因为这两个法案为什么说必须要二选其一啊，因为根据投票措施规定，一开始谈到的由民间公投发起的这个修改47号提案漏洞的法案呢，还有这个由加州州长和部分民主党议员们最新提出这个 SB1381 法案，他们是不能同时生效的，即使他们同时登上大选选票都不可以。那也就是意味着说一方通过就是另外一方就不能通过，所以最终会在大选当中看谁得到的支持率更高所以这个就变成说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法案真正的堵住了47号提案的漏洞，对公共安全真正有帮助，那才行哈。您需要这么去做选择所以呢在这里我觉得也蛮值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说明一下的，因为公共安全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社区当中安居乐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诉求，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来关注这件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一下加州我们湾区正在经历的这个创纪录高温。